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哎、hey, 大春嘿、hey.
你今天要来跟我们讲什么？
哦，我今天其实是延续一个月前我的一个话题，因为也是一个月前我讲那本书只有讲一半而已。
嗯
啊，那个那次
啊，我知道孔子
不是孔子
是同性恋啊？不是
哦，我没有讲孔子是同性恋我没有，从来没，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我有听过林肯总统是同性恋，我没有听过孔子是同性恋。
真的吗？啊，那不是你讲的。
那不是我讲的。
好。
孔子离婚是你讲的，我也没讲。
那是我讲的，是我讲的。
好，一个月前我讲的是延长寿的教育可以不一样那本书啊，因为延长寿那本书里面讲了一些高等教育的问题，例如说硕博士太多啊，或者说这个整个技职教育啊，整个是塌陷的啊，那个我都很赞同。那我记得我一个月前是利用这个时间来讲说关于高等教育，特别是教授之效啊，因为大家都讲说他有问题，我的建议是怎么改他啊。那这次呢，我要来讲也是因为我看了延长寿那本书的感想啊，就是关于小孩子应该，就是爸爸妈妈应该要帮小孩子发展他的独特的天赋。
嗯，
哦，延长寿讲这个讲好久了，好几本书都有讲这个啊，因为以他自己的个人的特殊经历，因为他当年是一个考大学连续考三次都考不上的人，
是
然后他也一直都以自己没有念大学感到自卑，没有想到他今天会变成一个那么成功的人，所以以他的后见之明，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发展自己的独特天赋，那爸爸妈妈也要帮小孩子发展他的独特天赋。我对这一点有意见啊，所以呢，这个我想说要一定要趁一个节目的时间来好好的讨论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的意思是爸爸妈妈不应该帮小孩发展他独特的天赋？
我分三点讲，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
好，
一啊，第二，所谓的独特天赋，就是所谓的天才，是不是一定等于神童？
嗯
啊。第三，独特的天赋，因为这个在延长寿的书里面，因为他一直把天赋、独特天赋跟未来的工作能力连上一个等号，我对这第三点也有意见。所以
有独特的天赋，不一定要将来发展成他的一个职业或志业。
是的啊，就是说，所以我是说，所以我是要跟延长寿商榷一次啊，商榷这件事情啊。那这个是算是他的书里面我比较不同意的一点。可是我要说，延长寿讲的爸爸妈妈应该把小孩子发展天赋，我认为其实也不需要延长寿讲，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也一直都有这个迷思，要不然
我总觉得自己的孩子有点天分是吧？
那有天赋是一回事，可是是不是独特的天赋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呢曾经见过说有爸爸妈妈来问我说，诶，我想要让我的小孩子这个学东西哈，因为可是他学什么都不喜欢，那怎么办？我说你让他学过多少东西，我发现他钢琴也学过，竖琴也学过，提琴也学过，围棋也学过，电脑也学过啊，读经班也学过，然后他小孩子都很不喜欢，所以他这个爸妈很苦恼，他觉得说他有责任要帮小孩子发展他独特的兴趣。我说小孩子如果不喜欢的话，那就算了 那他还有另外一种爸妈是小孩子每一个都想学，可是每一个都只想学半年而已就没兴趣了，那爸妈怎么办？我说也许那也是一种独特的天赋好，我现在讲说什么叫为什么我不同意小孩子都有这个独特的天赋哈。事实上这牵涉到一个科学界，不管是儿童发展学界或大脑发展学界的一个这么多年来一直还没有定论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一个性，整个性格啦，或是说性情也好或才能也好，多少来自后天，英文讲 nurture， 多少来自天然，自然Nature， 就是 Nature 跟 Virtue 之间的这个辩论，事实上科学目前是没有一个定论的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吴宝春我们今天知道他是一个做面包的天才，可是吴宝春的这个天才啊，就我不说才能，这个才能过人的才能，多少来自先天，多少来自后天，老实说科学家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啊。然后呢，我今天只以演化学的想法，因为我们说人类其实演化了已经三万年了啊，以这个演化学的观点来说的话，人类演化到今天，到底大部分的人类应不应该有独特的天赋？我以演化学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是没有，是吧？
这应该是没有，应该是说，应该是绝大部分的人天生的天赋是通才而不是专才。为什么说我以演化学的观点，我认为大部分人应该是通才而不是专才嘞？因为我们的社会有都市化，经过精致的分工，事实上是最近200年的事。工业革命带来的都市化，你想想看，不要讲说是远古13000年前的远古人类啊、的部落文明。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家是四五代前从这个 唐山来到台湾的、嗯、啊，当年他是要来拓荒的，以当年就是台湾只有这个很基础的一个农村经济的时代。
哎，
我的祖先只是150年前而已哦，哦，他可能第一他自己挖井、
嗯，哎，
挖井要找水，事实上已经要运用到空间思考了。啊，或者说呢，在更远古之前，有人要射箭啊，要去打猎啊。
嗯，
打猎事实上呢，绝大部分的打猎，特别是打的是大型动物的话呢，啊，就是说像非洲，我们看到那种什么大象啊，这个狮子的打猎，你看狄更斯，你看那个海明威的小说，你就知道，打猎不可能一个人。打猎通常是群体活动、
嗯、是
如果是群体行为的话，我就是说他需要他的群体互动的本能，而且还很重要，他需要语言沟通、哦、不要说打猎需要到语言沟通，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叫做战争，战争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复杂的语言沟通才能够传承下来的技能，或者说才能够赢，才能够这个
嗯
适者生存的一个技能啊。然后我说射箭，我们觉得射箭是运用到什么？射箭不是运用到手眼协调而已，射箭需要计算速度和距离，射箭需要用到数学的能力
啊。
或者说呢，你说这个很多我们知道是古代的采猎啊，其实是或者我说只是找水源而已啦，它都需要空间思考。
嗯，
啊，我们今天的这些开车啊，如何空间思考，或想一个问题的时候，哦、啊，需要如何把它转换成空间思考？这个其实是在远古里面，你在找水源，你找动物或找什么，找一个这个很多求生的时候，你都需要用到这个能力。
嗯嗯
啊、我就是说我今天去爬山，我可能迷路了，我就需要用到这个能力了啊。好，那我说呢，所以如果是以人类长远的这个文明哦，13000年的文明哦，大部分的人类都需要这些复杂技能，它才能生存下来的话，以我从演化学的观点，我认为绝大部分的人天生应该是这些能力，基础的能力都在我们脑袋里面都有。
嗯，
啊，然后呢，这个专才，真的就是说，有人就数学特别好哦、或者说从小就音乐特别好，像朗朗那种的哦、不知道为什么他看汤姆与杰利的那个有钢琴比赛那一集，那么多小孩子都看过，几百万的小孩子都看过，为什么只有朗朗一个人看到那一集，马上就说就立志说我要学钢琴的哦、我们说知道，我们知道那个是专才啊，可是我说专才一定是非常少，事实上就是因为专才是少之又少，是特例中的特例，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有很多有特殊天赋的小孩，事实上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认不出来的。
嗯，
嘿，很多数学天才是被爸爸妈妈要求你还是要去念医学院，要去当医生、
嗯、
啊、
嗯。
好，然后我说，事实上可能独特的天赋的小孩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啊，是大部分的小孩他有天赋，可是他并不是，他是跟大家都一样的天赋。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说绝大部分人是通才，只有少部分是天生是专才哈。
嗯，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不符合我们一般的社会的观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各界出类拔萃的人，他们都是专才
啊。嗯，
我说吴宝春他做面包很厉害，可是他做数学可能就不行。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们的专才有可能是来自后天。如果是吴宝春的状况的话，我们看他的传记，我们知道他有遇到一个好老师，一个叫做沈辅光的一个另外一个面包界的这个前辈。
嗯、
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吴宝春的传记，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天生就是觉得我将来要做面包冠军的这个抱负、
嗯、
我记得说他有时候很累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就会想说冠军现在不应该躺在床上，冠军现在应该去做什么、啊、这是一个非常、嗯、非常稀罕的一种价值取向、
嗯
啊、就是每天都在想我要争第一，这个我到现在当然也有一些、啊、这个科学家开始来研究，有人抱负特别远大、
嗯、
有人企图心特别大，有没有可能是也是基因决定的，也是先天决定的？目前的迹象是还没找到那种的基因，还没有看到说雄心特别远大、企图心特别旺盛的爸爸妈妈比较容易生出企图心特别旺盛的小孩。
好、
哦，那目前是我们是看不出来。所以我说，吴宝春的成功，你说他是专才，他不是通才，可是他的专才，以我的观察，大部分的可能是来自后天。好，这是我说，大部分人可能天生是通才，不是专才，而且你现在看到的那些专才，可能也是后天的啊。
哎，不过等一下，我一定要先打个岔啊、
哦！请说，
因为这已经你在刚刚讲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让我想到两个完全，没就是不同的，
请说
时空差距，
请说，
一个时空差距是以万年为单位的人的演化
的
啊，人类的
啊，
那么一个呢是一代两代之间，或者是一个人一生的从4岁到24岁之间，这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的 积极努力啊，或者是自我培养，或者是心智锻炼，你怎么看都好像这是两个，这是两回事啊。那你刚刚为什么可以用一个较大尺度的人的演化来说明人的共同的某一些能力啊？我随便讲吧，两万年以前没有钢琴嘛，一万年以前没有钢琴，五千年以前
也没有钢琴。可是我们知道人，很多人其实不用说是朗朗，不用朗朗那种钢琴天才，我们一般人其实天生就有一点钢琴这个音乐的天赋，我们有音感。我们听得出什么是好的音乐，一般人给他听听莫扎特，给他听听，我想给他听听莫扎特，再给他听听海顿，大家都听得出来，莫扎特比海顿还好。
那这是你的看法，有人很喜欢海顿呢、啊，你不能说莫扎特一定就比海顿好啊，或者说，这个花好月圆就不如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最近最好的例子，大家听到刘子谦都知道刘子谦唱不好。所以我会说，
但他很有勇气，
他很有勇气。可是大家一听到刘子谦，听到刘子谦，再听到邓丽君，没有人不可能有人讲说那个邓丽君这个唱的不如刘子谦的。
那可能是刘家昌做的不好，是不是？
我会觉得那是行销天才这样子。我说，可是我说，是不是我们大家不是朗朗，可是我们天生是有一个音乐的天赋而已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因为这个你知道，洛克有一个说法，人在没有经验之前，脑袋里面是一个白板。可是现在的大脑科学已经推翻这个说法，脑袋不是白板，有意思说语言的一些文法的规则，一些我很多哦，数学啦，这个思考音乐呢的很多，其实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写进我们的脑袋了，这个是演化出来的。那我只是说演化的话，是演化的道理的话，是每一个人应该要各思所长、有的人就是有数学天才，有人就是有音乐天才，有人就是有美术天才、还是说演化的道理应该大部分人是天生每一种都有一点点。这是我刚刚从这个两万年前来开始讲的原因。因为事实上也有一种说法是说，人的所谓的这个物种的演化是族群的演化的，这是为什么一个族群里面永远需要同性恋的基因。我记得我也是在这个节目中讲过，同性恋照理来说它不生殖，至少它生殖的比例比异性恋少很多，为什么同性恋的基因永远都在、所以有的人的解释说，同性恋的基因如果它是在异性恋者的身上，可是它没有外显出来的话、对异性恋的传宗接代是有帮助的，所以这是一种用基因的观点来看演化的这个眼光。然后今天我再回来说，用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解释说，那是不是一个族群的话，应该是大家的才能越分化越分散，那个族群越容易这个演化出来，还是说大家都是通才，只是少部分的有人有专才，这个族群比较容易演化。那我刚刚的论述是说，我认为应该是因为很多人你要会打仗，你要会射箭，因为从前的人是每一件事都要做一点点，所以大部分的人是演化出来应该是通才，专才应该是少数中的少数。这是我刚刚讲用两万年来讲逻辑，这样逻辑通了吗？
我还有一点不通的，比如说我为什么你的意思就是说，要如果有同性恋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异性恋才会过得更好。
科学家发现的是说，一个人有同性恋，他的兄弟姐妹常常外遇特别多，就比较杂交，所以他会生出比较多小孩。所以是说也那个他的
这个也就是说，同性恋异性恋，那到底谁是比较独特的天赋呢？
那个基因不止一个，可是呢，代表同性恋基因可能在他哥哥姐姐，虽然他哥哥姐姐不是同性恋，可是他身上有一点点基因，那个基因是会传下去，可能那个基因
外遇是比较独特的天赋。
那个基因
也不是这样说、
我今天完全没有在讲这个同志跟外遇算不算天赋、可是他也许有可能是基因带来的。
好的，那接下来你继续说吧，我也打岔已经打完了。等一下，我们要报新闻了，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 今天就有时间就来为我们谈谈小孩的天赋。
是的哦，我并没有否认小孩子有天赋，因为我们人人都有天赋。可是我今天要讲的是独特的天赋啊、独特天赋的话，这个我认为独特天赋应该是很少。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有会做数学的天赋啊，要我们做代数，要我们做算术，要我们做鸡兔同笼，逼我们做的话，要我们再好好的练习的话，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好啊。今天问题是说，为什么有的小孩子做数学习题可以一口气做6个钟头，不用看一次表
啊？哈
啊，那大部分的小孩子为什么5分钟要看一次表？这就是我说，这就是独特天赋跟普通的天赋的差别。
是
好，然后呢，我要说呢，关于小孩子天赋，我说呢，因为有独特天赋的小孩子，通常是应该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为什么他很容易被爸妈打压。明明是数学天才，爸妈要他当医生；明明就是写小说的天才，爸妈说你去考公务员啊，那你小说就是你下班时间写就好啦啊啊！可是我要说呢。关于小孩子的天赋，我认为爸爸妈妈也不用太积极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是说，明明大部分的小孩子是通才、他小的时候应该第一他要睡饱，第二他应该有多一点玩耍时间、甚至呢有时候因为小孩子
大脑
发呆也是很有用的发呆也是对小孩子 的那个大脑帮助很大，可是我们发现有一大堆爸爸妈妈以发展小孩子的天赋为由剥夺的让他去学一大堆才艺，剥夺他宝贵的玩耍睡眠还有发呆的时间、所以我是这次节目我是特别要讲说，爸妈你不要打压小孩子的天赋就够了，你没有必要去特意去发掘，因为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我们学校也有体育课、也有数学课，也有美术课，也有音乐课，小孩子如果碰到什么他非常喜欢的东西，他会知道，而且他会来主动跟你讲的啊。现在呢，我要讲说，爸妈不用主动去发掘小孩子的天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有很多天赋在小时候是你要去发掘，也发掘不出来的。因为天生跟从小就能发挥是两回事，很多爸妈以为说天生就是小时候就有的意思。事实上很多小孩子小时候就有 的东西呢，年纪到了一个年纪他就消失了。有很多天生小时候没有，可是他到年纪到了他才会显现出来。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知道有些人呢，我们在长大我们就发现了，有的人是非常会阅读人家的表情，就是说他有这种人情世故的天才，
察言观色，
察言观色的天才，我们知道那是一种能力，就是他看人家10分之1秒他马上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好，这种能力，老实说，小孩子是小时候是不可能有的，因为那是他也必须到20-30岁，他的能力这样才越来越好。
他有一种在江湖上历练过以后，是吧？
我讲到、
street smart，
我讲到说人情世故啊、因为我们知道，就像大春你读古典诗，你就会发现有的诗人对人情世故非常有兴趣，有的诗人的天赋真的就是描述风景而已啊，因为这个就也是这种天赋，老实说，太小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啊。
是，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有人误以为天才就应该是神童，事实上大器晚成的天才多得不得了。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知道杜甫的能力。是他有一种表达感情的天才，可是他的感情不会表达到让人家滥情的地步，他的感情表达就是刚刚好。杜甫就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在西洋画里面最有名的大器晚成的人是塞尚，我们看塞尚的画他绝对是天才，因为他的那个很奇特的来展现形式的方式、可是塞尚是一个到50岁之后才开始画出好作品的画家，所以他是天才，可是他小时候他也没有显现出来，因为他必须用很长的时间把他的基本功练好，他必须到然后到50岁之后他那个天才才能够有那个大突破。好，今天我们看吴宝春，他有办法做到面包冠军，就是说他不是打败台湾所有人的，他有办法。
你今天已经讲了5次吴宝春，
因为
这面包很有，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吴宝春的面包哈、好，那我要说哈，因为吴宝春有这个成就的话，必须是他的味觉跟他的嗅觉天赋过人。
是，
他今天是我们知道他得奖的面包是荔枝嘛，他是闻那个荔枝，
我不知道
他是荔枝啊，你还没吃过啊，真的
没有、我对面包没有兴趣，我对烧饼比较有兴趣、
我们知道吴宝春是有办法这样吃到荔枝干，就可以想象说他可以做成面包经过烘焙之后有什么样的、可以有什么样的风味出来，所以那叫做嗅觉跟味觉的天才。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人的味觉跟嗅觉一定是年过30才能够转趋细腻的，这是为什么虽然有一大堆小孩子被带去做吃高级餐馆，可是我们不会看见小孩子有美食家，小孩子是吃不出美味的，因为他的味觉还不够细腻哦，所以我说味觉跟嗅觉基本上也是一个要到一个年纪天才呢才能够发挥的天赋啊、我今天举这些例子，人情世故也好啦，或者说我们也知道啊、做司法判决也需要一种 聪明需要一种智慧，没有所谓天才法官啊，没有所谓的天才检察官啊，检察官跟法官要变成说真的是看出来就是天赋异禀，他也必须到40岁之后。
嗯，
通常是越老的法官他的判案会越成熟哈。好，那么我要说哈，即使是延长寿本人，因为最主张人人有独特天赋的哈，延长寿本人我也很怀疑哈，他的天赋是他爸爸妈妈有办法发掘的那种。我猜田长寿，我看他的书，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天性很友善的人，跟你不一样，
跟我不一样，我是一个天性比较凶恶的人，是吧？
你天性比较会讲刻薄的话，我相信田长寿是一个不会讲刻薄的话的人，他天性又讲不出，天性就很友善啊。我想象哈，他小时候曾经是一个贴心的小孩，可是他从贴心的小孩发展成一个星级饭店总裁，中间还必须累积许多国际风土人情的阅历，还有棘手状况处理的经验。他从前只是贴心小孩，可他后来变成这个星级饭店总裁，中间是要经历很多的。好，在他小时候，爸爸妈妈可以肯定他对别人的贴心表现。可是你要说爸爸妈妈看到一个贴心小孩，然后在他没有出社会之前就可以发掘他的观光管理天赋，我会觉得这种爸妈是想太多了。然后呢，我会说呢，延长寿如果他的说法不是人人天赋各异，而是人人天性各异，我会比较能接受。因为呢，人的天性跟人的这个天赋有两回事嘛，因为天性不只是才智倾向而已，它也包含了性格情感。事实上，如果是人人的天性各异，每一个人走的人生路线基本上应该是符合自己的天性。事实上，这是儒家的基本的学理，因为儒家我们知道基本上就是四个字，尽性而知命，知你的天命，知道你的天性啊。可是袁长寿讲的不是天性，不是尽性知命，他讲的是包括说发展天赋，而且他讲的是那种可以发展成职场工作技能的学习力，这是袁长寿对天赋的定义。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一个天赋可不可以发展成工作技能，事实上有很多个人自己，或者说也当然也包括他父母没有办法掌控的因素。好，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有一个人，有些人的专长是写诗哦，或像大春一样，你写的就是古典诗。你如果生在唐朝，哇，你是做高官，你是拿高官俸禄的人才耶。可是你如果是生在今天，你的才能就是写古典诗，那很抱歉，你要去找一个
有20个朋友大概，哎，
你要找一个跟会押仄、跟会那个押韵啊完全无关的技能的工作啊，你可能要找一个这个工作，然后呢，利用你工作的余暇写诗。
所以在我身边对同样我有兴趣的事情，有兴趣的不超过5个。
哎，我们知道，在今天数学天才，你可以进 Google 工作。可以去拿，可能将来这个可以有，当年可以有分到 Google 的股票，可以赚很多。可是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数学就是一个做官的余暇能够发展的自己的兴趣而已。所以我说，今天是不是天赋都发展成未来在职场的工作的技能的本钱？老实说，有很多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因素啊。所以我说，这也讲可以解释为什么爸爸妈妈常常跟小孩子讲，你那个兴趣又不能当饭吃。
是啊。你有数学的天赋，你可以到 Google。你有写古典诗的天赋啊，你最好藏起来，别告诉人家。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还问我们。介绍他反驳延长寿的文
我不敢说我反驳，我只能说我跟他讨论而已啊。就是说我一个提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他这本书有一点呢，太乐观、太正面思考的一点啊，就是有一点脱离现实的一点。
不过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很多人大家都会这样想，有的时候我也不禁会不自觉的情况之下会这样想，就是。我们会把一个孩子小时候所显露的某些兴趣或者是才能或者是小小的成绩表现跟他日后的职业志业啊，或一生从事的工作会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我们对人生太迫不及待了，是吧？
我会觉得爸爸妈妈在看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小孩子其实是前面人。 啊、等到你小孩子长大了，你这个爸爸来回顾的话，都会想说，哇，这个小孩子这个是不是说女大十八变，连男大都十八变这样子哈、那可是在小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总是迫不及待的要来幻想他的未来，所以常常会从小孩子的身上就以为这就是他未来的一个缩影啊。那我刚刚有讲说，这个天赋的第二个迷思就是一说，你以为天才就是一神童，神童就是天赋，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才能，大的就是这个才能啊。我反对这个看法啊。那第三个我有讲说呢，其实很多爸妈会打压自己小孩子的天赋，很多爸妈也知道自己的小孩子语文能力很好，很多爸妈也知道自己的小孩子就是数学天才，可是他会想说，你如果考得上台大医学系的话，你为什么不念？不念好可惜，这样子你是考得大医科的啊。
是。
那所以这其实就是也是一种打压天赋哈、啊。那为什么说他们会做，爸妈会做这种事呢？我要说他们这个叫做情有可原，因为爸妈会担心说他的语言天赋，他的数学天赋长大并不能当饭吃啊。所以我会，然后呢，为什么老师说医生总是最热门的行业哈、啊？因为我自己哥哥跟爸爸是医生，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总觉得医生是不会受这个景气影响的，永远都会有工作，不怕被 fire 啊！我要说哈，其实在这个现在所谓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今天的铁饭碗会变成明天的不稳的饭碗，其实不是人可以预测的。今天我们知道在台湾这还没发生，可是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政府赤字如果一直下去的话，我们也会像英国，会像美国一样。或像希腊一样、公务员变成不是铁饭碗，变成之后他们也要减薪，他们也要被裁员的时候，
是、
因为我们今天在伦敦，在希腊，在美国就看到了公务员大举上街，台湾现在是没有，可是我们看看台湾的预算赤字，我们知道我们在往那个方向发展。
是的，
所以我是说，爸爸妈妈也不要以为你总是好像你特别知道小孩子要发展哪一个技能哦、你不要以为你比他清楚哈、因为未来，因为小孩子人生还很长，你以为说，你知道我知道你有天赋，可是你应该往你的哪一个技能去发展？我是建议爸爸妈妈不要帮小孩子负这个责任，因为毕竟那是他自己的人生啊。不过呢，我这里就是我跟严长寿不一样的一点啊。严长寿要劝那些只是希望自己的小孩子当医生啦、当科技新贵啊、当公务员铁饭碗的那些爸爸妈妈呢，他帮他们喊话，他给这种爸爸妈妈喊话呢，他喊什么话呢？他说社会更需要热爱工作的螺丝钉，例如木工、水泥工、计程车司机。我会觉得严长寿讲这些话哈、有点太不重视听者的感受了。因为呢，今天并不是说医生非常自己希望自己的小孩子当医生了而已。严长寿应该要观察到一点，木工、水泥工跟计程车司机也都很希望自己的小孩子当医生。他如果去跟这些爸爸妈妈，就是自己已经在当木工、水泥工、计程车司机的人说，社会永远需要木工、水泥工、计程车司机啊，我相信那些爸爸妈妈会有很严重的受辱的感觉。
是，
所以呢，我会提另外一个说法，而且我也觉得说我的这个说法比较顾到现实啊。我会觉得呢，严长寿当他还在美国运通做一个小弟的时候，他一定是不知道自己有一天可以变成星级饭店的总裁啊！我大春，你几岁？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将来会是小说家的？
不是作家啊！
作家，
十几岁就知道。
哦，那你算是很早会的，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那你别的什么都不会，你当然是对不对？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不行，你将来要写作的啊！你要起来揉面，那就是做面包。
好，那我要说。大春他是少数中的少数，像我的话，我可能到25岁我还不知道我将来要做出版啊。可是呢，我说以严长寿，他当年也不可能知道他有一天会是五星级饭店总裁嘛，因为他当年在美国运通做小弟的时候我想他连在做导游的时候都还不知道他将来会是星级饭店总裁。他严长寿是怎么样嘞？他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做好手边的每一个工作，把握每一个机会，跌倒爬起来，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我认为严长寿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忘了他20岁的自己什么样的，30岁自己什么样的。他如果20岁、30岁每天满脑子都在那里想说天赋、天赋、天赋的话，搞不好他不见得会有今天。可是他就是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个工作啊。所以我给爸爸妈妈的建议是这样子啊，你不用花太多心思在发掘你小孩子的天赋，除非你那个天赋像朗朗跟他爸爸一样看了一个卡通就真的要来学钢琴哦，你有那种小孩你不要打压他。可是你的小孩子如果真的是想发呆只想玩哦，
朗朗的爸爸也把他从楼上要逼着就跳下去啊，
可是朗朗，可是朗朗是自己要求要学钢琴，而且他是学了没多久就已经是过人一等了。当然，你有生出这种小孩，那我也是说，那你可能就要严一点，逼你的小孩自己把那条路走完啊。好，那我要说呢，爸爸妈妈可以做的是努力帮他养成这种扎扎实实的态度。
嗯，
好。严昌硕说的没错，名次不重要啊，我这个我也赞成，名次没那么重要。可是我要跟爸妈讲，你的小孩子的学习认不认真，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学习，那非常重要。
嗯，
那是名次显露不出来的，可是身为爸爸妈妈，你应该要看出来啊。他将来选大学选到了志业，热不热门不重要哦，这点我跟严长寿看法一样啊。可是严长寿的说法是说你可以去做木工水泥工哦，我的说法是另外一个，我认为呢，他的选择是不是很慎重，他愿不愿意承担后果，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一种扎扎实实的态度。如果说你的小孩子有了扎扎实的态度，他自然会努力于自我探索啊，这样子他的人生就不会有憾。只要小孩子本身没有遗憾，爸爸妈妈把这个选择给小孩，发掘天赋这个工作留给小孩，也不应该有遗憾的。
你刚才还一直没有讲到这个天赋啊，就独特的天赋。我认为什么叫独特的天赋或天才，就是长久和恒久的忍耐，持续单调的锻炼，这个能力就是天赋。
可是你要知道，很多人
你不用和我讲，没有时间了。